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会读几处圣经的经文，那么篇幅呢稍微有一点点长啊。我们邀请大家站起来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但是如果你身体不舒服的话呢，也可以坐着哈。如果你身体不舒服，也可以坐着。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的26章，我们从第9节读到第18节。《使徒行传》26章9节起，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主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好，我们再来读提摩太前书的1章15到16节，15节起，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啊，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后书的5章17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感谢神哈，我相信在座的可能有些朋友在刚刚过去的礼拜五晚上来到我们教会参加我们教会的这个2025年华人春节的这个特别聚会。再过两天就是这个华人春节的除夕了。我相信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呢，又是一个除旧迎新的日子又进入到新的一年。我们知道英文的一月份这个英文单词呢是用一个希腊神话的一个形象，或者说一个人物这个 Janus 这个名字来表达的，英文的一月份。那么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希腊神话中的这个Janus 它是一个什么形象呢？就是希腊神话中说这一位他有两张脸有两张脸，一张脸呢看着过去一张脸呢看着将来这个人们就用这个形象来表达每年的一月份。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都在主日的时候，我们都在查考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就是使徒行传。那么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的第26章，我们在使徒行传26章，我们再一次看到使徒保罗当众来再一次讲述他是怎样的认罪悔改他是怎样信耶稣，他是怎样 重生得救的。我们再一次看到使徒保罗啊，是怎样回顾他的过去，不堪的、黑暗的、罪人的过去。我们也再一次看到使徒保罗呢，也描述他在基督里啊新的身份、新的使命啊美好光明的未来啊。我们感谢神啊，我相信这是神对我们奇妙的带领啊，在这一个回顾过去、展望将来的时候，我们来看使徒保罗，再一次看到使徒保罗是怎样回顾他的过去，啊，展望他的将来。在《使徒行传》三次记载，使徒保罗描述他是怎样认罪悔改，他是怎样得救的，啊，我以前呢来看到使徒保罗总是在讲、重复在讲啊他的得救经历。啊，我第一个印象就是，哦，这个他使徒保罗的得救经历确实是很戏剧化啊，所谓非常戏剧化啊。他以前是一个，我们刚才看到经文当中啊，他以前是一个非常非常仇恨耶稣、恨恶基督教的人。使徒保罗呢，他自己是这样说哈，他以前呢就是攻击所有信靠耶稣的人啊，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然后呢，他把那些信靠耶稣的人呢关起来啊，然后就是这些人给这些基督徒定罪的时候呢，使徒保罗他那个时候啊，在他得救之前，他专门去作证啊，专门去作证啊。然后呢，他这个人残酷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以前的使徒保罗残酷到一个什么地步，屡次用刑强逼他们，就是强逼那些信耶稣的人啊，说一些亵渎的话啊，就说一些亵渎主耶稣啊，这是多么残忍无情的一种举动啊。然后分外恼恨他们，就恨他那个以前的保罗对信耶稣的人，对耶稣那是充满了恨的啊，逼迫他们。那么也看到他信主之后呢，我们也都知道，使徒保罗信主之后呢，他成为主耶稣大大使用的一个使徒，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啊，使徒保罗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勇敢，啊，来传扬福音，不顾性命。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上帝是大大的使用使徒保罗。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当中啊，最大的篇幅都是神借的使徒保罗所写的啊，所以看得出来神对使徒保罗是大大的兴起，大大的使用。所以呢，当我以前看到使徒保罗他的这个得救的经历、认罪悔改的经历呢，我觉得啊，确实这个人呢认罪悔改是非常戏剧性、非常戏剧化这么一个人物。但是我第二个念头一想，那他的生命的转变、认罪悔改的经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圣经为什么要重复的记载？使徒保罗为什么要重复的讲？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并没有像使徒保罗那么坏啊，我没有像他那么坏，他确实是坏。刚才我们快看到经文当中他做的那些事情，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那确实是非常非常残酷的行为。然后他心中对基督徒是怀着强大的恨意的。然后我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什么关？我信主之前，我虽然也不是好像一个完美的人，但是我不至于像使徒保罗这个样子吧。那么为什么圣经要把保罗重复讲述他是怎样得救的经历，圣经都记录下来？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啊，是神所默示的。我们不要简单的认为啊，这些话都是保罗在那里重复的讲，其实这些话都是神借着保罗的口重复的讲，重复的讲使徒保罗是怎样信主的。那么其实呢，使徒保罗他的得救经历啊，他的生命转变呢，跟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有关系，跟每一个人都非常有关系，也可以说跟我们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蒙恩得救的人都非常有关系。因为使徒保罗他得救的经历呢，是我们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一个榜样啊，或者说一个范本啊。我们来看圣经是怎样说。 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的1章15到16节，15节起。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啊，我们把16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起开声读啊，我看大家有没有谁没有开口啊，一起来开声读啊，把别的事情都先放下啊，别的动作先放下，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1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16节起。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你看，使徒保罗一再的讲他是怎样信主的，他是怎样认罪悔改的，而且圣经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使徒保罗他得救的经历要给后来信耶稣得永生的人做榜样的，就是以后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是怎么信耶稣的，他们是生命怎样转变的，有一个范本，有一个范本，而且只有这一个范本。这一个范本是谁？就是使徒保罗，他是怎样得救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得救的经历呢，就是可能有些人像以前的我那个样子，会说啊，使徒保罗得救的经历虽然是很精彩很戏剧化，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像他那样的那么邪恶的罪人，我没有像他那个样子啊。所以那使徒保罗是这样得救的啊，我可以理解，我可以同意，但是我一定要像他那样得救吗？我没有像他那么坏啊。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和想法，但是圣经确确实实就是告诉我们，使徒保罗他蒙恩得救的经历，是我们一切或者说在使徒保罗之后，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的一个范本。所有人都要像他那样得救，他就是一个范本，他是怎样得救的，所有人都要像他那样来认罪悔改，来信靠主耶稣来得救。所以使徒保罗他蒙恩得救的经历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好像这只是一个特例，只是一个特例，只是一个非常戏剧化一个戏剧性的一个特例啊，不是的，而是我们所有人应该去思想的一个范本。所有人的得救其实都是应该像使徒保罗这样得救的。其实呢，保罗毫无疑问他曾经是一个邪恶的罪人，但是事实上每一个信靠主耶稣蒙恩得救的人，在我们得救之前，其实我们也都是罪人。所以保罗他是认罪悔改蒙恩得救，每一个信靠主耶稣的人都应该像保罗这个样子，都应该以他为范本，以他为榜样来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我记得呢，就是当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啊，那是好多好多年前了，2012年的时候，我刚来到美国，我是去到 NU 读书哈，那么因为我是基督徒啊，并且我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呢已经服侍过很多年，所以呢，我刚到 NU 的时候呢，我就参与到这个NU 的这个跨文化教会的服侍当中啊，就成为这个跨文化教会的这个一个助理牧师啊。在我在 NU 刚到 NU 读书的第一个学期刚刚开学啊，我们这个教会的老牧师呢就邀请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到他家的后院啊去举办烧烤聚会。那么显然我就去帮忙了啊，我就去帮忙啊，接送学生啊，然后在那里准备食物啊。在他这个我们老牧师他的家的后院呢啊，他这个烧烤聚会他不仅有这个美式的这个 BBQ 啊，美式 BBQ 啊，也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就准备一些精心准备的一些食物啊，全都带到这里来，然后 邀请各国的留学生来到这个老牧师家的这个后院，来一起来享用。好，我们都知道啊，这些年轻学生都饭量很大，都挺能吃的哈。然后呢，我们那些童工啊都很忙啊，尤其是韩国童工，他们很会烧烤啊，其实是个牧师，韩国牧师啊，他在那里就是烤肉。然后呢，我就在那里就是摆桌子啊，餐具啊，各种转来转忙啊，转来转去。后来呢，我就看到有一个男同学啊，一个男同学，他一边大口吃着肉啊，一边还对身边的这个同学讲，他说：“你看那几个烤肉的，他们都是骗子啊，他们都是神棍啊，他们就是想给我们洗脑啊。”一边大口的吃肉，就一边这样讲。然后我正好就听到了嘛，是不是啊？我们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嘛，那么。中国大陆的学生哈，那么我也是从中国大陆来嘛，我听了我心里气得不得了，哎呀，怎么这样讲，就是吃的肉比谁都多，说的话比谁都难听哈。然后当时还是忍住啊，因为我也是刚到 NU 啊，刚带这个教会服侍。后来等聚会结束了之后呢，我们弟兄姊妹同工啊，就开车把这些留学生呢、就一一的就送回寝室啊，送回到他们住的地方。然后我就回到家，和大家想到我在这个聚会的时候，我听到那个男同学讲那句话，我还是气得不行啊，我还是气得不行。这么没素质的人啊，真的是，都不好意思说他是我的同胞。然后正在这个时候啊，心里突然就有一个声音啊就出来，就是你以前不也是这样的吗？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就是冯涛，你以前不也是这样的吗？后来这句话提醒了我，我一想，在我信耶稣之前，我真的也是这样的，我真的也是这样，我甚至比这个男同学更加的糟糕，他也只是这个男同学只是去嘲笑那些基督徒，嘲笑那些信耶稣的人，就是很鄙视他们，就很污蔑他们。那个男同学只是这样，而我呢，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前，信耶稣之前，我不仅嘲笑基督徒，我嘲笑一切有信仰的人。我不仅嘲笑基督徒，嘲笑一切有宗教信仰的人，我甚至嘲笑他们所信的那一位。我不仅在我以前不仅跟这个男同学是一样，我甚至比他更糟糕，我甚至比他更糟糕。我有什么理由心里去讨厌他，心里去架起他，心里跟他，我有什么理由？我以前不也是这样的吗？我以前甚至比他更坏。真是有一个人来到司布登面前，来到司布登面前就对司布登说，就是我这段时间心里很不开心啊，就是有些人总是说我这不好那不好啊，我心里很不开心啊。来到应该是来到司布登面前啊，那么司布登就对他说，弟兄啊，你不要不开心啊，你真实的光景啊比别人说的更加不好。其实呢，在那天晚上感谢神，圣灵提醒我，就对我说，你以前不也是一样吗？你信主之前不也是一样？然后我自己来醒察，我信主之前呢，确实我在我信主之前，我不仅比那个男同学跟他一样，就是嘲笑基督徒，嘲笑一些有信仰的人我甚至比他更加的骄傲，甚至比他更加的目空一切，甚至比他更加去讲一些不敬畏神甚至亵渎神的话。所以是的，圣经让我们一再看到使徒保罗是怎样认罪悔改的，圣经让我们一再看到使徒保罗在他信主之前他是多么可怕多么邪恶的一个罪人。其实圣经是在告诉我们，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使徒保罗他怎样得救，就是我们所有得救人应该去思想的一个范本。你看，他是给后来信主耶稣、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的。使徒保罗他怎么得救？他这是一个范本，他这是一个榜样，就所有以后信耶稣的人都要像他那样得救，像使徒保罗那样的。怎样像他那样得救？像一个罪人那样得救。要像一个罪人那样得救，你千万不要认为我是很好的人，我被上帝选中了，我做神的儿女。你如果带着这样的想法成为基督徒，那就非常非常遗憾了。你可能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女，你可能认为自己得救了，但你可能真的 还没有真正的得救，因为你的得救不是像使徒保罗那个样子得救的啊。其实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有人的得救其实都要去思想，应该像使徒保罗那样，是认罪悔改才能真正的蒙恩得救。其实呢，不仅是那么多年前哈，啊，就是哦，我常常看到，我看到一些就是有人轻看，有信仰的人轻看，甚至轻看啊，轻看神，轻看主耶稣基督。其实一直到今天，我们身边也常常有这样的人，啊，不仅是在教会外，甚至就在教会当中，甚至就在主日聚会的时候，也常常有这样的人。不同的是什么呢？有些人呢，可能就我看到的那个男同学那个样子，就直接表达了，就直接说了。那么有些人呢，可能没有直接表达啊，他们是很礼貌、很文明，也是安安静静的，哎，在教会聚会啊，或者怎样怎样。但是他们心里呢，心里对神的话语是否有一个真正的倾听或者尊重的态度？他们心里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对我们所信的那一位神，真的是有一个尊敬的态度吗？其实很多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其实那种啊，所谓文明的、礼貌的、彬彬有礼的啊，有声音发出来，或者甚至没有声音，在心里啊，对上帝的轻看、对上帝的藐视，是更加可怕、更加恶劣的一种状态。是的，使徒保罗就是我们所有人得救的样本，得救的一个范本。所有人其实都像使徒保罗这样，其实我们都是罪人啊，都是罪人。我们今天不要只看到别人是罪人，其实我们都是一样。我们看圣经，不要看到哦，不要看到使徒保罗啊，他真的是一个罪人呐，他说自己是罪人，真的没有错呀。其实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圣经是一面镜子，我们来看圣经，其实看到我们自己。在很多年前呢，其实我知道有一个信主的姊妹啊，她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呢就是我就是那人啊。那么她其实呢，这篇文章呢是引用圣经的一段故事，一段记载啊。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撒母耳记下12:1-7，一节起。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啊，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啊。所以先知拿单啊，就对大卫就说，你就是那人，你就是那个抢夺穷人的小羊羔的那一个富户啊。大卫本来是非常愤怒，气得不行，就是因拿单所说的这个故事啊，大卫本来是非常正义凛然的啊，他要去刑罚，他去审判啊那个富户。结果拿单直接就对着大卫讲，你就是那人啊。其实当我们今天来看到使徒保罗他得救的经历，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以前是怎么藐视神，怎么抵挡神，甚至怎么迫害基督徒。当我们看到使徒保罗是这样的时候，其实也有个声音也对我们在讲，我们就是那人。在我们信主之前，甚至还有些人今天还没有信主，没有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一直到今天，你还是那人， 你还是藐视神，你还是轻看神，你还是在抵挡神，你就是得救之前的那个罪人，那个保罗那个样子啊。就是有个姊妹就写篇文章，她只是把那个你呢改成了我，她就说我就是那人啊。其实保罗他讲述他的得救经历，其实就讲一句话，他就是我就是那罪人啊，我就是那罪人啊，但是我是那蒙恩的罪人啊。我记得呢，也是在很多年一次啊，很多年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在晚上查经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是在查经聚会呢，是查创世纪啊。那天晚上呢，正好查到创世纪第九章，看到挪亚的三个儿子哈。看到挪亚，他不是洪水退去吗？哈，那个就是只剩下挪亚和他一家八口了，全地只剩下挪亚和他一家八口。这时候挪亚当然就放松了啊，结果他就喝酒喝醉了，然后就啊就赤身露体，就是丑态了，那个醉醺醺的那个丑态。然后挪亚的三个儿子呢，看到父亲这种丑态呢，有各种不同的反应。那么其中呢，这个第三个儿子韩看到挪亚父亲的丑态呢，就不仅没有遮盖父亲的羞耻，然后跑出去跟他的哥哥讲，就好像有点嘲笑父亲，有点幸灾乐祸的这个样子哈。然后呢，就是查经查到这里呢，我就问大家啊，大家可以讨论分享啊，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看到像韩这样的人呢？就是。总是喜欢幸灾乐祸呀，看到别人一些失败，或者看到别人一些，都喜欢到处去讲啊。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人？好多弟兄姊妹说，哎呀，我看到了，那个谁谁谁就是这样啊，那个谁谁谁就是这样，啊，当时我记得就有一个弟兄就说，他说，哎呦，我还真知道有一个人是这样的。还有这个，因为这个弟兄平常很少发言嘛，他这回说话了，他又说什么？他说，哎，我还真知道有一个人是这样。就跟这个弟兄说什么呢？他说我就是那人，我就是那人。使徒保罗他是怎么得救的？是我们所有以后信耶稣得救的人的一个范本啊。使徒保罗说我就是那罪人，先知拿单就点着大卫鼻子说你就是那个罪人啊。然后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在圣灵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下面说我就是那罪人，这就是每一个人蒙恩得救必定会走的路啊！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得救的门路啊！就是当我刚来信靠主耶稣基督，刚来读圣经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也不是完全清楚啊，我得救到底是为什么，信耶稣到底是为什么啊，我那个时候也是带着很多其他的目的、其他的想法啊，来到教会当中的啊，觉得教会当中的女孩子都比较温柔啊，什么什么的，我有这样的想法来到教会当中。但是慢慢随着我越来越读圣经，越来越认识神，我知道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是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被拯救，这是唯一的原因。所以都是像使徒保罗那个样子啊。那么圣经呢，有人说圣经是一面镜子哈，当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呢，其实是看见我们自己的灵魂。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的人的失败啊，许许多人他那个黑暗的过去。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自己的光景啊。当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被魔鬼诱惑试探，被魔鬼欺骗的时候，我们会想我们是不是很多的时候也被各样的诱惑试探欺骗啊？那树上的果子那么鲜艳，那么艳丽，那么好看看上去那么好吃，今天魔鬼撒旦是不是也同样的用各样的诱惑试探，说你看那个多么美好啊，这个触手可得，是不是啊，你随便你就可以得到啊，这一切啊。比如说魔鬼去诱惑主耶稣，万国的荣华，魔鬼对耶稣说你来拜我，你就拜一下，万国荣华都是你的。 今天是不是我们同样的常常会被这样的诱惑、这样的谎言所试探呢？甚至跌倒呢？所以当我们看见亚当夏娃的失败，我们啊不要去哇，他们真是软弱啊，真是没有信心啊。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我们身上是不是依然还有亚当夏娃的影子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呢，亚当夏娃他们的两个孩子，哥哥就恨弟弟，是不是？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说恨人就是杀人啊。当我们看到这些圣经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不仅仅看到发生在他们身上，发生在该隐身上这个悲剧啊，或者亚伯他弟弟亚伯身上这个悲剧，我们也来醒察我们自己，我们心中有没有恨人啊？我们心中有没有那种仇恨、那种嫉妒？我们是不是像该隐那样的罪人啊？所以使徒保罗，当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蒙恩得救，我们会说哇，他讲那么多遍他蒙恩得救的经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保罗是罪人，那我也没有像他那么坏啊。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每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跟保罗一样，都是罪人，都是罪人。好，我们今天来思想使徒保罗蒙恩得救的经历啊。保罗再一次回顾他罪人黑暗的过去，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并没有停在这个地方啊。保罗说他在基督里面，从基督那里得到新的使命、新的身份，他在基督里面新的开始啊。这也是在我们啊华人这个春节的时候啊，除旧迎新的时候，我们也来思想我们的过去，以及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新的身份、新的开始。使徒保罗罪人的本相呢，并没有成为他成为上帝使徒的一个拦阻，完全没有啊。使徒保罗得救之后，主耶稣基督大大的兴起使徒保罗，大大的使用他。圣经中，新约圣经中最多篇幅的文字书信都是神借着使徒保罗写的啊。我们也知道使徒保罗是真正把福音传到犹太民族之外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人物啊，外邦人的使徒。而且神也借着使徒保罗啊，把因信称义的真理真正清晰的啊，准精确的描述出来，让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蒙恩得救是靠神的恩典，完全是借着信心，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这最最宝贵得救的因信称义的真理是神借着使徒保罗啊传讲出来的。保罗蒙恩得救呢，一方面他是一个罪人，他认清自己罪人的本相。另外一方面，保罗说，当他认罪悔改之后，神大大的使用他。我们把这一处经文，我们也一起来读一遍哈。我们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来读《使徒行传》26章15节到18节，十五节起。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描述他是怎样得救，描述他那个不堪罪人的过去，保罗也描述他怎样在基督里面得到新的使命、新的身份，他成为神所使用的仆人，成为神大大兴起的使徒。我们也都知道，使徒保罗去到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常常受到各样的逼迫啊，各样的患难。然后使徒保罗曾经描述他在基督里面为着主耶稣基督里面做见证，他经历过什么许许多多的痛苦啊，许许多多的这种迫害啊。但是呢，他从来没有退缩，也从来没有灰心啊。他甚至不顾性命啊，去为主耶稣基督里面做见证，去传福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心中被神的 爱所激励，因为他常常看见，就是像我这样的罪人，神都赦免我，神不仅赦免我，神还让我这样的罪人去为他的名做见证。他常常被这样的爱所激励，他说我哪有这样的荣幸，不仅罪得赦免，还可以来为我的救主的名去做见证，我哪可以得到这样的荣幸。但是神就却把这样的使命托付给他啊，所以他就竭力去不顾性命的传扬福音给万民听。所以保罗呢，曾经在犯罪的道路上面走得很远很远，陷得很深很深，但是呢，认罪悔改蒙恩之后的保罗，神一样的让他在服侍神的道路上面，见证耶稣的道路上，荣耀神的道路上面，也走得很远很远，也去做更大的事。最后我们也知道，保罗甚至到君王面前为耶稣的名做见证啊，这就像耶稣兴起保罗时候所说的，他有一天他要到君王面前为耶稣的名做见证啊。所以有神，有谁啊能够比保罗更加认识神的爱，神爱罪人的爱？保罗他是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啊。当圣经说神爱罪人，我们今天读这句话，我们可能就是读过了啊，当个知识放在脑袋里面。但是当保罗当他看到神爱罪人，他就完全是刻骨铭心的体会，因为他就是那个罪人啊。所以呢，有谁能比保罗更加认识，也更加合适去传讲因信称义的真理？因为在保罗的过去，他的所有的行为都不会让他在上帝面前得到赏赐，得到称赞，他所有的行为都只会让他这个罪恶记录上面再加上一笔。保罗他以前，他得救之前所有的行为都是不堪的啊，越是做得多越是错得多。保罗以前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没有一样说可以让他能够从上帝那里得到称赞或者得到赏赐拯救，一样都没有，一样都找不到。所以神就兴起保罗这个人，让他传讲得救的真理，就是因信称义。人得救是靠着上帝所赐的信心，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所以保罗是最合适的人。那么神为什么如此大大的使用保罗呢？因为上帝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啊。少保罗认清自己罪人的本相，保罗也认清自己曾经在罪中堕落的是何等深，那么上帝对他的恩，对他的赦免是何等的大，所以呢，上帝也向他多要。所以保罗成为耶稣所亲自所兴起设定的外邦人的使徒，保罗说他比其他的使徒更怎样呢？首先他不比其他的使徒小啊，他也是耶稣所亲自设立的。其次他比其他的使徒更多受劳苦，但是保罗并不抱怨啊，并不抱怨，他很喜乐，他说我可以因着主的缘故比其他的使徒多受劳苦，他认为这是非常蒙恩的一件事情，因为神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啊。我们来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7:47啊，我们看到屏幕的经文一起来读路加福音7:47起。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保罗知道自己的罪是很多很多的，保罗知道上帝对他的赦免是很大很大的，所以使徒保罗对耶稣的爱是很大很多的啊。我们今天呢，在我们早上的成人主日学啊，我们来思想基督徒的美德啊，第三样，基督徒的美德，基督徒的好行为，耶稣让我们的好行为在世人面前要行出来，是不是？世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那么基督徒的好行为就是表达基督徒的美德，基督徒美德是什么呢？就是表达出我们的信心、盼望和爱，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 应许成就的盼望啊，对上帝的爱，把这三样表达出来，这是基督徒的美德。我们今天上午来第一思想第三样，就是爱，爱是美德啊，或者称之为爱德。那什么样的人可以爱上帝呢？就是得到上帝赦免的人。那什么样的人得到上帝的赦免呢？得的赦免越多，他就越爱上帝，就是一个真正认罪的人。所以那个当年用那个香膏膏主的那个有罪的女人，耶稣是唯一称赞她，说她这个人是真的爱上帝，这个人对上帝的爱是真大真多。耶稣唯一称赞她，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人显然她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神认她认自己的罪，神就赦免她的罪。所以这个女人对耶稣的爱超过当时所有的人对耶稣的爱。那么使徒保罗也是这样，使徒保罗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知道自己是曾经是多么可怕的罪人。那么使徒保罗也知道神给他多么大的爱，多么大的赦免，所以使徒保罗就爱上帝，就顺服上帝的旨意，就不顾性命的传福音。所以爱上帝是非常具体的事情，爱上帝不是抽象的事情，爱上帝不是空洞的事情。耶稣说人若爱他就遵行他的命令啊，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口上说我爱上帝爱上帝，上帝看我们，我们有没有遵行耶稣的教训，有没有顺服他，这才是看我们是否真的爱上帝。所以保罗得救的经历呢，是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的一个范本啊。我们不要认为好像保罗跟我们不一样，我跟保罗不一样啊，我不是像保罗那样的罪人，我们不要这样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保罗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每一个人的得救都应该像保罗那样得救，认罪悔改得救。当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像保罗那样被上帝大大的兴起，被上帝大大的使用。保罗曾经的罪没有成为他以后服侍神的拦阻，丝毫都没有，而他曾经过往黑暗的过去更加激励他在将来来服侍神。就是我今天一开始不是提到那个年轻那个男同学嘛，一边大口吃着基督徒给他烤的肉，一边还在嘲笑那个教会的牧师什么什么。后来这个年轻同学呢后来信主了啊，就在 NU 就信主了，而且还是我给他施的洗啊。那么这个男同学后来毕业以后回国哈。然后他对主耶稣的信心和爱心热心丝毫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增强。后来也感谢神呐，神给他就预备一个妻子，同样也是敬虔爱主的主内的一个姊妹。啊，结果这个小两口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来信靠神，来侍奉神。然后他们甚至这小两口还在中国大陆那种环境里，他们还一起去找机会来进修神学。所以感谢神，这就是上帝所做的事情啊！一个曾经逼迫基督徒恨恶耶稣的保罗，神的恩典临到了他，他认罪悔改，神的恩典临到了他，神就大大的使用他，让他的人生从此脱离黑暗进入光明。那么神也同样的这样的来拯救了我啊！我以前在我不信主之前我也是一个非常悖逆非常骄傲非常目空一切的一个年轻人，但是感谢神，神的恩典临到了我。那么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个男同学也是这样的，事实上所有人我们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当我们今天来思想在华人春节啊，一个旧的一年过去新的一年开始，然后呢每年一月份那个按照英文的说法就是一个回顾过去展望将来啊。那么我们从保罗他的得救经历看到保罗是怎样回顾自己的过去啊，怎样来展望他自己在基督里的未来。所以呢这提醒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应该像使徒保罗那样才是真正的蒙恩得救啊。那么奥古斯丁呢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每个圣徒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将来。那么这句话呢放在使徒保罗身上就更容易帮助我们来理解了。使徒保罗毫无疑问 是神所兴起的使徒圣徒啊，圣保罗啊，我们称保罗都称圣保，他是圣徒。但他有没有不堪黑暗的过去呢？有，他有不堪黑暗的过去。但是呢，曾经的罪魁保罗在基督里呢，却有一个最美好的将来，圣徒的将来。所以今天呢，然后使徒保罗他特别他说什么呢？啊，看到他得救啊，是一个榜样哈。啊，十六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所以使徒保罗说，他的得救经历让我们看见上帝在罪人身上显明的是什么？大声一点，上帝在罪人身上显明的是什么？忍耐。我们今天对罪人或者我们眼中的罪人，我们有没有忍耐呢？我们很少，我们很少啊。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啊，有些做坏事的人被抓起来了，我们说哎呀真是早该被抓起来了，他在那个地方好久了，早该被抓起来。我们今天看到一些人啊，这些人啊早该被抓起来，早该被赶出去，我们往往是这样。我们看使徒保罗讲的这句话，耶稣基督在我罪魁身上显明什么？我们会说在一个罪人身上最应该显明的是什么？公义，对不对？在罪人身上最应该显明的就是公义，就是审判。这是我们都会这样想，一个罪人他就应该被罚被审啊。但是使徒保罗却提醒我们，我们来思想他的得救，我们看见的是上帝对罪人的爱和忍耐。然后呢，我们更是这样，我们就是一个这样被上帝一直忍耐一直爱着的人啊。其实当使徒保罗回顾他之前，他丝毫不觉得那个时候的他有任何可爱的地方，一点可爱都没有啊。他是一个非常丑陋非常邪恶的人，但是神却爱他。感谢神。愿意我们今天呢再一次从使徒保罗蒙恩得救的经历当中呢啊，愿让我们也来思想，我们真正的来认识神，也真正的来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也真正的能够像保罗那个样子，真正的认罪悔改蒙恩得救，这才是真正唯一的得救的方式。好，我们一起来读几处圣经的经文啊，我们一起站着来读。如果你身体不太舒服的话呢，你也可以坐着哈，我们可以一起站起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二十六节起。弟兄们呐、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叫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们再读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从万民当中你拣选你呼召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彰显出神对罪人的爱，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有得救的信心，让我们紧紧因着信靠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就罪得洁净，罪得赦免。主啊，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这一切信他的人得着重生的生命，得着永远的生命。也愿神将神的话语刻在每个人的心板上面，让我们看见我们罪人的过去，黑暗的过去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中被完全的洁净啊！上帝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上帝
借着圣灵，借着神的道，借着神的话，让我们有一个重生的生命，新生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主啊，愿神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在神话语的光照下面，能够真正的来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愿荣耀归给天上的神，愿平安归给这地上主耶稣基督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今天的